第八节，解析落实的人生。谭老师刚才说他自己来讲第八节，解析落实的人生。因为我自己是先读了启读篇，启读篇的人生几何，看起确实，中间谭老师对各种几何图形下了非常科学和准确的定义，这个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么启读篇大家下来可以先自己看一看。那我们就从第六节开始，解散心中的郁结。老师们可以听，也可以翻开这个网页来看一看。我现在把这一段读给大家听一下。啊，妻子对老公说：“走，老公，今天天气可好了，咱们出去散散步怎样？”“哎，怎么天气一好你就想往外跑，心都不在家里？”“咦，奇怪了，这是什么话？出去散步也错了？”“要去你去，我没心情。”“喂，干嘛说话带刺儿？我哪里又得罪你了？”“刺？我带什么刺？你才有刺呢！你这个女人一点知识都没有。”“什么？你骂我没知识？我哪点没知识？你说，不去散步不会死吧？为什么天气一好就想往外跑？”“我看你这个人是吃药了。我想出去散步，心里闷得慌。”“是吗？我就说嘛，你明明是讨厌跟我生活在一起，摆明了我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喂，老公，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我看你的心打了千千结。”这是夫妻的对话。俯瞰古无私，解离人之因。各位成长团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六节的解离人。我们因讨论如何解散心中的郁结，让我们对人性做了一次彻底的探讨，这才发现像刚才我们这组演出的小短剧绝不是捏造，而却是人性内在的一部分。有可能会是丈夫是这样的反应，说这类带刺的话。看来这位妻子有这样敏感的丈夫是很委屈的。其实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四周也会碰触到类似的敏感的人，这种人由于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因许多挫折与冤枉，或受某人事物压抑过久而扭曲了他原来的个性。基于他在事业上自认是一个失败者，因此他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晦涩的心情下，就是好天气心情也开朗不起来。正如这位妻子说的，在他心中打了千千结。如果这位妻子不能理解到这个层面上去包容接纳她的丈夫，这婚姻的路恐怕就难继续走下去了。所以我们讨论出几个解散心中郁结之步骤，与大家分享。第一，回溯他的背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某件事发出的言行和特殊的行为都有他的因由与背景。为什么他会离谱太远的反常反应呢？如果当对方的反应不是自己预料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因他的反常语气生气，因为你一生气就表示你不理解他，惹得他更生气。聪明的人或在意的人最好先不要让自己因而情绪化起来，而试着去分析他并回溯他的成长背景，了解躲在反常背后的真实因由。往往由于我们的回溯，最终才发现他在成长道路上闹下过累累伤痕，心上打过千千郁结，使得他性情一触即痛，造成反弹现象。第二，真诚相对倾诉。当我们用心的理解对方的成长背景之后，我们必会用同理心去认同接纳他的委屈与反常的行为，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原谅了他。然而这原谅是一时的，很快又会再犯旧起重演。因此要是对方从此不再反常，唯一制造一个真诚相对倾诉的机会，自己在他面前要扮演一个最诚恳最忠实的朋友，让对方能完全相信你而愿试着揪开 那把人那把生了锈的心锁心门毫无忌惮，一步的向你全盘开启真诚的倾诉。最好一次诉尽过去所有的委屈，而你一定要有一点点头，时时用真诚信赖接纳首肯同情的眼神与心怀去倾听他过去的故事或隐秘。唯有这样的真诚相对倾诉，彼此才能互通心灵，能用另一种角度去理解他原谅他了。第三，化开忍耐伤痕。当一个人心有千千结，都是因为自己的忍耐得了消化不良，郁结在心，日久伤痕累累，造成反叛的心理。所以要化开一个心伤，化开一个内心伤痕累累的人，最重要是要他感受到你爱与你是他知己的一颗心，要用这颗心去慢慢化解他曾因凡事忍耐而积累下来的伤痕，让他的生命重见阳光，他才会改变，才会重生。第四，开拓视野心胸。心有千千结的人往往对闭紧锁原、哦、往往封闭紧锁在一个小小的坑洞里，自以为见不得人，心中异常的落寞。事实上他心中仍是向往人际关系与他人肯定的渴望，只是不知如何打开自己跨出第一步。最好设法有旁人鼓励他去接近大自然，或是由他去种花草木树木或养小动物，让大自然疏散他的情绪。有时夫妻未必合适同行，放他自由的独处，暂时甩开自己生活的小圈子，看看外面的世界，自然会接触一些人事物，从中得到启示，开拓视野与心胸，安抚平慰他受伤的心灵。啊，苏说的啊，看了这个小短剧，又听了第六组纪灵人的报告，让我的心平和不少。说实在的，这个小短剧的对话就像我跟老公常年的翻版，我跟他说哪一句话都不对，总是一口就被他否决了，而且说出来的话句句都不合常理，不堪入耳，气得我总跟他暴跳如雷，没好收场。在这样恶性循环下，他与我都打了很多的心结。我终于试着研究他的心态，首先认识他成长的背景，我要他一再说他的童年往事，及时分受他的不同情绪，并付出我的同情心。渐渐的，我成了他不可少的倾听者。我只要不在他面前表现自己，顺着他的思想去做，时时站着他的立场去想，同情他的反常心理。现在我老公被我完全接纳的作风而化解了他心中的许多郁结。情，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温情建立在彼此真诚相对的肯谈上，同时我们要多学习倾听，听懂对方要表达的内在意义是什么，这样他对你就不必伪装自己，也不必凡事忍耐。我确信人如果要一味的勉强自己去迎合别人，日久的忍耐一定会消化不良，而郁结于心，成千千结，而郁结于心成千千结，只需小小的触碰就促使他武装自己，伤害了自己，也刺伤了别人。周，以我个人的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心结，因此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反应。有许多人会对某些事情特别敏感，又有的人若无其事，一点感觉都没有。不知什么原因，我发现这个社会敏感多疑的人越来越多了，造成许多的夫妻相处欠佳，主管与属下意见不协调，朋友与朋友的属下屡见不鲜。这跟他过去打的心结会有密切的关系吗？ 如果一位上司个性像短剧中的丈夫，甚至事都计较，什么都怀疑，这又该怎样相处呢？如果我们不幸的碰到这样的人，我们该怎样做呢？是，听你这么一说，使我联想起一个不幸的故事来。有一对勤工手足的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血型，甲说我的血型是 B 型，乙说我的血型是 O 型，甲又说我老婆的血型是 A 型，我儿子的血型是 O 型。乙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竟幽默地说，奇怪了，你们夫妻的血型为什么会生出一个跟我一样血型的儿子呢？哈哈哈，没想到这一句玩笑话竟然闯了大祸。原因是甲一向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他听见乙这么说，使他对妻子起了迷心，真以为儿子不是他的，因而演变成两个家庭的大悲剧。从这件事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完完全全身心健康的人越来越少了，要让这些人的心理与人格都能恢复健康，享受幸福人生是多么困难而无力啊。如是结论，讲，听听了第六次解铃人的讨论报告及各位的心声，让我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有了今夜的交流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些启示，对人性有更深层的探讨与认识。尤其这人是一个动荡不安又匆忙的世界，人人失去一个温暖的交流管道，人们的内心都累积有阴影、恐惧、伤痕、郁结、怀疑、怨恨、不平，使得人与人之间难以真诚相对的沟通，加上个人的立场点不同，以及因成长背景的特殊而产生道德观念、行为上的偏差，促使我们每个人都打了许多心结，对他人已失去一种基本的信赖感，变成了宁可我负人人，而不人人负我。因而许多人怕受伤害而将自我封闭起来，在心中挂着一把锁，成为一个无情个性扭曲的人。第六组提供的四个步骤，这是解散心中郁结的良方，希望大家今后用这四个步骤去解散胸中的郁结，同时也用他们去帮助谅解、包容、接纳与自己不同情绪的人。刚才听了各位发表的心得感想，个人分享人生的体验或举一些实例来印证这些方法的可行与可靠度，都一一令我们佩服与感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成长团体成长的速度惊人，我相信今后我们一定较有能力去自我化解心中的一些烦恼。好，这是我读的第六篇解散心中的郁结啊，文章很有深度，缘起很小，讨论得很深。这是李青老师的发言，真的我读了我也觉得高兴。其实我已经读过这个了，后面的我都读了，就起读篇我读起很困难啊。下面呢请谭老师先说一说，咱们再接。
各位午安啊，大家好啊。那个这本《人生几何》啊，我给大家看这个书名，这是《人生几何》。我画的这个封面只是一个球啊，里面有无数的啊，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种网络的可以聊天啊什么什么，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个圆啊，就是每一个人是一个点，在这个上面的一点，然后呢跟每一个人来互动啊，那产生的光亮啊，就像钻石一样啊，这就是钻石人生，其中有一篇叫钻石人生的，那就是人生几何。那后面呢有一个 一个图表啊，这个图表非常重要。它的完整的图表是挂在我自己家里面，我倒没有忘掉了这件事情，不然我就把它带过来给大家看。不过呢，在我们的读书会，在领导与责任里面呢，有这张图啊，有这张图。等一下我要讲这张图的时候呢，我会引大家去找出这张图来看啊。这本书呢，是我在加拿大啊写的啊，是24本书里面的第一社会教育的第一本啊。那么它是社会教育整合的一个系列的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就是领导与责任啊，那我一共只写了两本啊，第三本呢写了但是没有出版啊，那我这个什么原因什么，那我暂时不在这里谈这个事情。那么我很喜欢这一本书的原因呢，就是我的一个理想啊，就是在我们很多人呢、啊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上常常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人啊，很特殊的人。那么我们如果不用一些宽广的角度啊去理解他或者认识他啊，或者是比较你就会觉得你生活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啊。工作上也不是很愉快，所以呢，在台湾呢，我们常常有一些小型的团体辅导啊，小型的团体辅导。那么什么叫小型团体辅导呢？就是说，需要一些心理辅导的人呢，他可以聚在一起啊，就有一些辅导员呢。就来带动一些活动啊，在无形之中，从这个活动中呢啊，来参与的人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启示啊，一些启示，然后他们在这个讨论的那些问题呢，事实上并不是这些学员的经验啊。但是呢，事实上也是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那么他们只是说，在这个团体里面呢，学着跳出自己啊，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来回想这些问题的发生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来探讨出来，因为大家互相说了以后呢。他就会自己冷静下来去思考啊，那从这样子他也许会得到一些很好的啊，改变自己，来改变一些观念。所以在台湾这种小型的辅导呢也蛮流行的啊，蛮流行的。那这本书呢并不是记录啊，并不是，是我自己杜撰的啊。啊，是我自己杜撰，我完全是靠着一个用我的想象力啊，我希望这么做啊，我希望这样。那么啊，有而且里面有那个等于是像小组讨论也像群体讨论一样的一个模式在这个里面。那么我希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应该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个在一个小组里面的时候呢，有人是一个主持人啊，有主持人。那么有呢主持人以后呢先做一个暖身的运动。那这个里面的暖身运动呢就是这个一个小短句啊，每一篇都有一个小短句，让从这个小短句里面呢，让我们去体会到里面的一些问题在哪里，那么然后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来思考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的这么做啊，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先不要。我们说好比说解脱外来的束缚啊，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照着他的这个剧本呢来把它演出来啊，就是我们可以演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个解铃人，因为我们这是人生八节嘛，那就解铃人呢他就先说他的话，就等于是一个主持 啊，他来说一说的话，然后呢，就大家就可以丢出自己的想法，对这个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说的说的不同啊。那么说的不同以后呢，那么有这个之外呢，还有呢，大家说了以后呢，每一个人再来说说自己的感想啊，自己的感想。有什么感想？那每个人说的不一样，那说的不一样的感想的时候呢，大家都脑筋都在被他的感想所感动啊，所激荡啊，所激荡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再请主持人呢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啊，那么就把这一个问题呢，就等于有一个问题一个情境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来做一个探讨探索啊，那么。我是觉得我自己写出这一本东西呢，我觉得我很欣喜的啊，我很高兴的，而且我相信可以帮助很多人，这里面尤其是有很多很好的观念在这个里面啊，那么我的每一个解都是用这种模式啊，用同样的模式啊、来表达出来啊，那么所以呢，每一解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所以今天呢，请各位呢来的人呢，每一个人读一解啊，然后呢，您就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啊。那么我们看看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人来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解啊，一解来做一个做一个示范啊，就把这个每全篇就像今天刚才华老师这样子把它分给每一个人来把它读完它啊，那读完呢我们也一样的可以来做一个探讨来讨论，那我就觉得那就非常好啊。但是呢要一下要读完这本书呢，当然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啊。那我想在这个前面那个华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起自篇好像感觉比较难啊，其实并不是很难啊，我想就是说我是借用这个点线面啊跟这个的一个寓意啊，还有一些简单的符号啊，简单的符号来启迪我们的人生啊，就好比说这个点的蕴藏啊，那这几何学上说点只有位置啊，这个点只有一个位置，没有长宽厚薄之分。但是你听过一首小小诗歌吗？啊，这首小小诗歌，这是一首小歌啊，我可以唱给大家听啊。小小许多水滴，聚集成大海。小小许多沙粒，聚集成大地。就这么简单啊，但是非常好听啊，这是。我先生他小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唱的这一首歌啊，他常常唱给我听，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啊，所以呢我一谈到这个点的啊蕴藏的时候呢，我就联想到小水滴啊，小水滴也是一个点啊，那么它会能变成大海啊，小沙粒也会变成大地啊，所以这就是累积成等于平常的点点滴滴而成的啊，所以这个像我们举一个还有一个在我的那个有一个陆达成啊教授他写的序里面他有特别提到一个角啊角的这个啊，他认为非常好啊，我再把它找出来。对啊，那好比说角啊，两条线不能平行伸展，因而造成互撞，形成了有限的角度，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跟心胸啊。那我在这个书里面本身它就有啊，本身还有一些图形啊，因为我这里面的书里面图形特多啊，所以你们看起来累的话，原因上是有原因的啊，那是我没有把图形放上去， 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放图形啊，所以我还没有放上去啊。那我想这里有你看，好比说这个角啊，我这里有特别写的，就是有角就有度数啊，有不同的度数就受到不同的局限。凡是受到度数局限的人，要想客观就很难了。每个人都守在他的那个角里面啊，就很难。许多人往往因为坚持自己的内角，他坚持自己的内角而失去了更大的外角啊。我想我们一般听过这个有一般有几何的这个概念的人呢，我想一个内角外角应该懂的啊。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些文字的话，也许你会觉得啊，恍然大悟。的确，我们常常非常固执啊，坚持自己的己见而排斥别人啊。但是呢，你怎么样子我伟大，你怎么样有远见，你所看到的也只是一个角度而已。所以你忽略了你角度之外的啊，更大的天空，更大的角度，更大的世界啊。所以呢，我们因为这个这一小段话呢，也会进行我们很多的地方啊。我想这个也许一开始你碰到一个石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难读啊？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难读，我想你可以慢慢的就能够体会啊。好，那我今天先暂时讲到这里啊。那么我想我把这个麦还是交给那个华老师。
谭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对这本书的大概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刚才通过读这一篇第六节解散心中的郁结之后，大家可能对谭老师的这种写作的方法以及他对人生的一些分析和理解，可能都有一些认识和看法。现在我们请吕青老师读一下他读的那段好吗？吕青老师，请。
前面听到那个华老师，前面听到华老师读的那段真的是感触挺深的。然后就是说那实际上相互之间哈，就是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需要你自己的一种朴实的态度吧，诚实的态度。然后就是说你好像只需要你需要的就是说真诚的去听一听别人心里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相互之间因为这个社会关系的复杂，相互之间可能封闭的比较多，然后可能会就是人际的关系可能会比较紧张，是那样的。然后就是说可能会你觉得无意间别人伤到你，或者有可能你无意间伤到别人，然后大家都是那样一种心态，都是那样一种一个个心里都有很多结的情况之下，真的是环境啊，就是人生平常生活或者是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真的会觉得很压抑。那样的话人可能是会越来越忧郁或者越来越沉闷，真的是很痛苦。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是对真的是说对华老师对那个谭老师的这个他呢就是起头的这一篇嘛，就是等一下，起头这一篇就是起之篇人生几何，角的执着，圆的完美，创建圆融的人生与立体生命。这个觉得是这篇文章真的是挺新奇的，不说别的挺新奇的，就是好像没有看到过把这个人际交往人际关系或者说是你自己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修养嘛，跟这个数学上的几何的观念放在了一起，包括一些中国字的一些含义上，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很新奇。所以呢，就是也是，昨天跟华尔师在交流的时候，他是说，由他主持，然后说是好像觉得这个文章挺好的，他是好像是说一时半会儿看不完，完以后我也就听他的介绍以后挺感兴趣，我说去看看吧，然后感触比较多。这样吧，就是把这篇文章给大家念一下，只能说是念，不能说是朗读了，因为毕竟是看的时间太短。脚的执着啊，N 字头的，等一下啊 ，N 字头的那个，第一二三，横的头里是102第二卷《启智篇人生几何》，后面是脚的执着，圆的完美，创建圆融的人生与立体生命，看到了吗？刚才是杨老师不知道在哪，我跟他说了一下，脚的执着。两条线不能平行伸展，因而造成相交的互撞，形成了有限的角度，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与心胸。请依据脚的前后的内容画插图，然后下面的图文是说，凡受到度数局限的人，想要客观就难了。人们往往为了维护真理、彰显真理，固执的自以为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互不相让，因而冲突成角，形成各有各坚持的角度。角也类似我与你两个人一同屈就另一个人而形成的，而另一个人往往就是他。我、你、他是组成社会的基本成员，有了他就有了角，有角就有局面，有了局面，这个社会就开始热闹复杂起来了。有角就有度数，有不同的度数就受到不同的局限，凡受到度数局限的人，要想客观就难了。许多人往往因坚持自己的内角而失去更大的外角。角是尖锐，是锋芒，是不妥协，是牛角尖，是成见，也是突破等等的象征。人们都常用自己的脚刺痛别人而不自知，人们常因坚持自己的角度而固执己见，不肯被脚外的世界所妥协。这是脚的一些有脚产生的一些，就是跟人际关系、跟人和人之间相处这样的一个联想。内角外角的观念，还有就是说，是因为有这样基本的三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三个人之间不同的关系，会形成一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的局面，这样一种情况，觉得是特别的那个什么，看到这文章就特别能够想得到，就是现实联想到自己的现实生活。第二段是面的形象。许多的线因某个目的而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局面，这个面往往形成许多不同的形状，比如说有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梯形、菱形，还有平行四边形。当然这都是一些基本的几何形状。它这个局面是可以形成许多的不同的形状，那它每一个形状是什么含义呢？三角形，任何一种三角形，它的内角的总和都是180度。要形成三角形的面，我们首先必须选择并割舍掉其他的角度，才能凝聚成一个坚实稳固的团体。相互的选择形成的这三个内角，虽不一定是相同的角度，却有共同的信念，有时是需要三方面的协调与三方面的忍让与配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拥有你、我、他的团体。人生的追求有如攀登一座高山或者是雄伟金字塔，三个边都要落实地踏上去。例如，我从左边爬上山顶，再从山顶由右边下来，然后生活在人间的地平线上，这是指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的一个稳定或者是稳固这样一个含义了。任何的三角关系都不如正三角形来的有影响力， 既安全又有保障，三个角度都一样，相同的程度，同样的人数，同一个信念，这样的组合做任何事业便是铁三角的标志，稳扎稳打的高效率组合。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了，就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直角三角形的垂直角是90度，另两个内角的总和也是90度，这是很好的搭配。那这里就有主次了，这样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要因为我这边比较长就自以为是，小看了对方的存在与价值，三方专才的结合才能稳实的创出一个局面来。这个实际上是说个人有个人能力长短，有长板有短板，不能因为你自己的长板而就是说不能只眼睛里面只看到别人的短板，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稳实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稳定扎实的一个基础。三角形是平面图形当中最稳定的一个嘛，是这样一种含义觉得。然后说正方形，正方形的数学上的定义说四边相等，四角都是90度的平行四边形才是正方形，实际上它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特例，四四方方的，各边都相等，各角都相等，绝对的均等，绝对的平等。正方形四面八方的聚合形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局面，很方正。世上许多重要的会议与措施都是在方方正正的桌前决定的，这没有，这是很平常或者说是很那个普通的一件事情。循规蹈矩的做人，公公正正的处事，一切都按常理去面对，正大光明，翩翩君子，好像是正方形的个性特点了。田字正是切割了的正方形，这个方正的面给我们的感觉是公平、安全、合理、富有等等等等，但是最后强调的是福气，好像是说代表的是财富吧。画地自限的人，正方形也能描述那些画地自限的人，最后终将被自己筑建起来这个围墙给困守束缚了自我，从此不得自由，就好像是一个笼子一样。口里说出来的道就受到了语言的局限，大道无言不会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绝对真理被口所局限了。这个很有点那个老子的那个道家思想的那样一种意味，大道无言嘛，大音无声那种感觉。然后口、求、回、困、固、由、身、因、国、圈、为、图等等这些字里面都含有这个正方形。这个人在那个这个困字好像是历史上还有一些典故吧，就是还有就是求这个字好像很，求这个字很直白，就是在笼子里一个人就称之为求吧。困是我记得有过一个典故，就是风水先生说的，屋子里你的那个家里院子里有一棵树，如果这个树的位置不好的话，他的解释出来就是困，就是要把这个木头伐掉，然后把这个让这个木没有了，然后好像才能解开一些什么东西。这是我看到的这两个字能够想到的。这些文字在造字的结构上特殊的预言，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这许多的文字的话，象形文字本来它就应该是音形生意吧，那样的一种，它有好多它的意义就是直白的是靠这个形状，靠它的尖角结构来描述的。所以这些字如果要是去一个月去研究的话，肯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道理。长方形两对角线平行相等长，四角均衡90度四边形成长方形。长方形是正方形的延伸开展，它的成功与成就均是正方形打的基础。万里长城、房屋、园舍均是由无数无数的长方形砖头堆砌成的，世上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一致的正直的长方形作为基本的基石，无形中给我们这些默默循规蹈矩的人有力的支持与鼓励。抛砖引玉的美德正是我们积极面对人生的写照，砖也是长方形的。 门窗的设计为何总以长方形为主？这必有其道理。长方形的门窗能给人更多的空间，方便人进进出出、开开关关，可供各种人的方便。好像这已经说到他的人格特征了。梯形，上下对角线平行不等长，左右等长或不等长也不平行，这是梯形的基本原则与特色。在任何三角形的腰上划一条与底线平行的线，下面就是梯形，上面成为三角形的几何人生。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总要先能与对方平起平坐，且是平行又互惠的关系，不然如何踏实地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呢？梯形的人生是现实扎实稳健的，但是生命缺乏长远的规划、目标与远景的人，终会感到生命的无依、失落、空虚。人生的阶梯是踏实的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个阶梯是否牢固，首先得看是不是相互的、平行的、正直的互动。无论如何，这世界要以利己利人的双赢关系踏上稳健的人生。无论如何，四边形的人生与三角形的人生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与内角的总和是180度还是360度差别。菱形它是多面体的一种，是两个正三角形的排列组合，三角形的一体两面。梯形明明对角与对角线均相等，呈相互平行的面，奇怪的是它包括了正方形，正方形却不包括它。中国文字中的几何人生，在中国的文字中，户字里面有一个菱形的面，不得不注意，不能不震撼，它是由两个角的相辅相成而形成了菱形，并得到平衡的发展。这个互助的结果是不是在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唯有互助合作才能得到最佳的成果呢？钻石的价值在于它的光芒万丈与闪烁的吸引力，这都是由于无数菱形面的结合相互效应而呈现出的光芒，值得我们深思冥想一番了。看来的话，唐老师对这几种几何形状的菱形或者说是梯形，应该讲是感悟最多，或者说是最推崇吧。中国文字基本图形，我们试着从中国文字中找出有关基本图形的字来，我们再依字的结构去深思一番，发现中国文字中蕴含的几何人生。比如斗，十二点称斗，正是量的基本单位，反映了这个世界正是点点滴滴的组合结构而成。斗本来就是一个量具，一由左方一点开展到右方呈现，正是人生起步创造的开始，更象征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二唯一成永恒，永远唯我独尊，有二就成相互对应的关系，为求共存的意义，相互敬重，保持距离，正是相对论的开始。三上中下采取平衡的发展，促使三阳开泰，节节高升。十垂直的中心点，正是360度划分为各90度的十字图形，公正无私的处理人事，一切合情合理。正上下左右，我往何处去？无论如何，我每走一步都是最佳的选择。正大光明，有条不紊，这是箭头人生的启示。口或者说正方形，正方形的寓意虽多，唯口字离人性最近。品三个正方形如同三块积木搭成塔状，三人行必有我师。田正方形的人生虽然受到四方格局的限制，却有它正统的意义，大部分人都不会有出格之想，循规蹈矩，方方正正。井九宫格与井田的制度，唯有中国人才能意会井字的有序文化，井井有条。四长方形的床是延续生命的根据地，长方形的门窗与电视是助你打开世界、扩展视野、突破传统的第一步。十宝藏往往被珍藏在大地之下，不被人们发掘，唯深入探索的人才能从中寻到有价值的宝贝。面这个字里面乾坤大，上一线为天，下一线为地，中间是个大千世界， 是由无数的面演变而成的。要想有所成就，必须一步一步地踏上人生的阶梯，做个天人合一的人。日，无论是日或者是木，都是属长方形的面。然而太阳是宇宙的眼睛，它是一元的，独具慧眼，象征绝对的真理。木是人的天眼，它是二元化的相对应的结合。那么日与木究竟谁能看清真理？金，三角形代表一种崇高的力量与不疑似金的信心。舍，建房子首先需要家建床与桌子，没有这些是不能成家立业的。互，人与人之间永存着互惠互助的关系，天地才能合一，相辅相成的将真理的大道在宇宙的轨迹上运行发光。古，死亡后的皈依，我从哪里来，当回哪里去，十字下的一口棺材正是做古人的去处啊，人人都会有这一天的。臣，这个长方形的书面报告是呈给大王的，端端正正的放在大王面前，高高在上的处理国家大事。凹凸，原是合而为一的圆，却因某种增大而分裂成两个个体，完整生命各失落了一块，因此人人心中感觉有欠缺，有遗憾，因而想寻找，想弥补。所以所谓的夫妻、知音、朋友之间的互动，都应该是凹与凸的常设。圆，圆本该是圆形的面，中国的文字里写不出圆的形象，而生活上处处求圆满，人人起团圆。间，由小到大，由粗到细，凡是有角度人，不是成为顶尖的人物，就是成为尖锐的人。歪，不正必邪，然而斜线的人生比较长，正直的人生比较短。圆的想象啊，应该我觉得这应该读作圆的想象。圆有许多的面容，圆圈圈、圆环、银圆和零这个随和的数字符号。圆有许多的想象，圆圆的脸，圆圆的球，圆圆的月亮，圆圆的柚子，圆圆的珠子。中国人最爱团圆，所以喜爱吃月饼。圆象征着一种温柔的认同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一切事物能圆满的达成，十全十美，创建圆融的人生。如果我们人人将自己的锋芒消去掉，却被群体创建成为一个美好、温馨、圆融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处处都显得那么的拥挤、冲突、不平、险恶、自私、无理性，这都是因为人们总是将我凸显出来，不是扎到别人，就是弄通自己。侵略者的野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纷争、战乱与痛苦，所以我们要积极地做个圆融的有心人，挽救这个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黑暗世界吧。创建立体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在百岁的人生里，我们如何划分我们一生的时间，分割我们的空间，分受人生的各种体验，接受大自然给予的各种美好的滋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活活泼泼地发挥内在的潜能，创造一个丰富又立体的生命。立体的生命在于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与价值。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活着究竟是为什么，是该为别人活呢，还是该为自己活呢？生命的价值究竟应着重什么，才能将自我提升到一个完美的境界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清醒的来思考这个生命的哲学。立体生命里涵盖了什么呢？它应是一个手脚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生命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追求。感性的人心地仁慈，爱心的相待万物，着重心情的愉快，人与人相互的交流以及人际关系上。 手脑并用，凡事喜欢思考，着重观念，乐意尝试新的事物。行上的人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重自由，探索生命的本源及奥秘，拥有宗教信仰的生活。以上人的特质正如一个立体的生命，由下而上，由物质到精神，从脚踏实地分层次的渐次提升自我，使自我成为一个落实的立体的生命。结论：传统与突破。当我们将两个几何图形合并成一个新的几何形象，变成为几何的人生图解。例如，图中的两个几何图形能给我们莫大的启迪。人生几何，几何人生，主要是在于人生是否能传统，而能延续原有的传统精华。从图 A 可以显示出人生仍被局限在传统的圆圈里面，要想突破却被传统的包袱所困，不得突破传统。从图 B 可以显示出突破传统的金字塔生命是何等的神圣庄严，但这突破了的人生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不失中心的保有传统精神而扩大人生。这样的形象是人人期待的，可以接受的，是包容兼蓄了传统的精华。人生几何，我们何不运用几何的人生给我们重建希望，得到智慧，让我们都能像金字塔一般的稳固，超越传统的束缚，发扬的正是固有的文化与传统的中心思想。这篇文章只是看了两遍，昨天和今天，还有就是加上今天华老师刚才读的那个第六节，反正我是挺有那种感触吧，但是可能因为时间太短或者是看的太少，怎么讲呢，就是说不出来，有感觉说不出来这样的。下面呢我们还是请主持人吧，是唐老师还是华老师，请主持人
各位老师好，后面进来的老师请看一看，先打开我发过来的网站，刚才吕青老师念的就是这一段，然后出回去大家也可以看这个这上面杨老师发的这个网站，打开那个人生几何这本书刚才吕青老师一边念一边讲，我觉得他的理解能力比我强，有他在我怕是要失业了谭老师这个书他写的非常有哲理性，所以读起来他不像故事书那么一读就懂呢。我想也就是吕老师刚才说的，要多读几遍感触就会更深一些，理解透一些刚才谭老师说要跟我们做一个游戏，就是吕青老师读了这一段以后，关于几何图形，正方形、长方形、圆形还有这个其他的图形，就是老师会用这个来做一个游戏。下面我们就请谭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解读一下启读篇里面的内容后面来的老师请打开网站看一看启读篇谢谢大家，谢谢吕青老师，讲得特别的好。